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枫叶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重新拾吧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
见，彼此就不孤单。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八十九点零新华侨声，我是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026年2月16日，农历腊月29，除夕。此时此刻，无论您是在汉密尔顿的家中与朋友欢聚，还是在奥克兰的厨房里忙碌着准备年夜饭，亦或是独自一人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都想先对您说一声除夕安康，过年好。
真好，这一声过年好从我们嘴里说出来，心里就涌起一股暖流。奥斯卡，虽然我们身处南半球的盛夏，窗外可能是阳光明媚，蝉鸣阵阵，但今天是除夕，我们的心里都装着一场属于北国冬夜的年夜饭，装着故乡的红灯笼和那一声声熟悉的乡音。
是啊，小峰，这就是我们海外华人的双重心跳，一边感受着新西兰的夏日风情，一边在农历的刻度上与万里之外的亲人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团圆。今晚是旧岁的终点，也是新年的起点，是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也是万家灯火的团圆夜。
所以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新华侨声将用最温暖的声音，最动听的旋律，陪伴大家守岁迎新。我们会聊一聊不同家庭的年夜饭记忆，分享听众朋友发来的新年愿望，还会送出满满的祝福与惊喜。
无论您此刻身在何处，愿我们的声音能像一桌热气腾腾的声音年夜饭，为您驱散孤单，带来家的温暖，让我们一同辞别旧岁，拥抱新春。
请锁定 FM 八十九点零新华侨声除夕特别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 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新西兰卫生部相关动态发布，联合政府新闻，关注极端天气影响，国际组织呼吁新西兰重视腐败，报告揭示新西兰社会隐忧，新西兰留学市场变化，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西兰卫生部相关动态发布。新西兰前储备银行行长唐布拉什表示，政府决定对疫情期间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展开独立审查具有合理性，但反对党对于审查时机，尤其是在大选前夕启动这件事情提出质疑，也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新西兰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上周宣布，将对新冠疫情期间的货币政策措施进行独立评估，包括将官方现金利率降至 0.25%， 以及实施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他表示，此举旨在总结经验教训。
威利斯指出，疫情期间央行大规模印钞，再加上当时工党政府的大规模支出与借贷，提高了通胀水平，导致房价一年内上涨30%，并在资产购买的计划中产生超过100亿纽币的账面损失。他认为有必要检视当时的决策是否得当，以及未来可如何改进。
布拉什表示，疫情期间货币政策的影响十分重大，考虑到对纳税人的成本，事后进行审查肯定是合理的。他指出，央行当时一方面大幅降息，另一方面以低利率购入大量政府债券以刺激经济，但相关措施带来了可观的财政代价，因此值得认真检视。
现任银行行长安娜·布雷曼对审查表示欢迎，同时提到央行此前已对2017年至2022年间的政策进行过法定评估，该评估认为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在修复金融市场功能和压低长期利率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也承认事后看来，若更早或更有力地收紧货币政策，或可缓解随后出现的高通胀。
财长威利斯则批评央行此前的内部评估是自己给自己打分，缺乏独立性，因此有必要由外部人士进行客观审查。对此，反对党方面则质疑审查的时机。工党党魁、前疫情应对部长克里斯·希普金斯称，此举是带有政治操弄色彩的行为。他指出，如果政府早有审查意图，本可在扩大新冠疫情皇家调查委员会职权范围时一并纳入。他还强调，疫情期间央行的行动与全球多国央行做法一致，并非例外。
绿党联合党魁克洛伊·斯瓦布尔里克也对时机表示怀疑，称他早在2022年便呼吁国会专责委员会审查经济应对措施，但他也指出，疫情期间非常规货币政策在缺乏配套财政调节的情况下，确实推高了房价，并加剧不平等问题。
目前，财长威利斯则否认审查是为选举服务，并表示未曾就发布时间征询相关政治建议。他反问，若审查独立进行，为何有人对此感到担忧？布拉什回顾称，1999年工党上台后，也曾对央行框架进行全面审查，并在2001年发布报告。他形容那次审查合理且公正，不过他也坦言，威利斯选择在选举年启动审查确实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他认为进行审查本身还是合情合理。
他也表示对审查成员之一前央行副行长大卫·阿彻的参与感到欣慰，认为其具备丰富的国际经验，有助于提升审查的公信力。 威利斯则强调，两名审查人员客观且具备专业资历，并非政治人物。
为您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联合政府相关动态。上周，惠灵顿国会大厦外一场并不喧闹却极具象征意味的集会正在进行。前国家党国会议员阿纳亚斯阿纳带着支持者从奥克兰一路驱车来到首都，准备向新西兰议会递交一份请愿书。
这份请愿呼吁新西兰政府改变对部分太平洋岛国访客的签证政策，让他们获得与其他国家旅客同等的入境待遇。请愿书最终在国会场地内移交，由新西兰优先党领袖现任外长温斯顿·彼得斯出面接收。
这一细节使得原本就敏感的签证议题迅速被赋予了更浓厚的政治意味。截止上个月，这份请愿书已获得超过 4.5 万人签名。请愿主张包括允许太平洋岛国公民抵达新西兰后自动获得3个月访客签证，享受与目前约60个免签国家旅客同等的待遇。在目前政策下，新西兰免签国家行列内并无太平洋岛国，提案涵盖6个国家：萨摩亚、斐济、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阿纳在接受新西兰广播节目采访时直言，这并不是一次情绪化的抗议，而是针对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待遇发出的制度性质疑。他说，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全球大约有32亿人可以直接或经由澳大利亚进入新西兰，并在机场获得访客签证。
随后他给出了一个更具冲击力的对比，而整个太平洋地区的人口不到1600万，却长期被排除在这种便利机制之外。在现行制度下，太平洋岛国公民若要前往新西兰，通常需要提前申请访客签证，并提供在新西兰停留期间的资金证明。部分申请人还可能被要求接受 X 光检查或体检，以证明身体状况符合要求。
相比之下，来自约60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则可以通过费用更低、流程更简化的新西兰电子旅行授权入境。阿纳认为，这种差异本身就共同了一种事实上的不公平。他在节目中表示，针对太平洋族裔前往新西兰的歧视必须结束。
当然，质疑也随之而来。节目主持人当场指出一个长期被政府引用的现实问题：从比例上看，逾期滞留的新西兰人群中，部分太平洋岛国公民的占比确实偏高，这是否正是签证要求更严格的原因？
对此，阿纳并没有回避，他回应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问题在于，这是基于目前在新西兰的少数人做出的判断，却被套用到所有人身上。他随即反问道，如果人们可以更容易地进出新西兰，他们又为什么要选择逾期滞留？在他看来，更严格的门槛并不一定减少风险，反而可能制造新的问题。
温斯顿·彼得斯此前也已就此公开表态，他在接受萨摩亚电台采访时表示，会认真研究如何加快太平洋国家公民签证的审批速度，但他的表述刻意避开了是否全面免签这一敏感词汇。
我认为问题并不完全在于免签，彼得斯说，而是在于能不能立刻拿到签证。他进一步举例道，比如我接到电话，被告知在南奥克兰的表亲病危，我希望当天下午就能登机，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而我完全理解这种诉求。
这番话被不少评论认为是一种情感上靠近、制度上保留空间的典型政治表态。安娜的请愿也得到了太平洋地区领导人的公开支持。萨摩亚总理表示，这是一项重要的第一步，但同时也指出，真正能赋予请愿所需权威的仍然是各国政府本身。
事实上， 近年来多位太平洋国家领导人已多次呼吁，应当为太平洋地区民众提供更便利的渠道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尤其是在家庭探访和紧急事务方面。面对歧视指控，政府方面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今年一月，商业创新与就业部签证事务负责人在回应安娜批评时表示，新西兰针对太平洋国家本就设有多项专门移民政策，包括太平洋准入类别、萨摩亚配额以及认可季节性雇主计划。
他强调，太平洋国家公民支付的签证申请费用也低于其他国家，同时政府正在努力进一步改善服务，并在过去18个月内做出多项调整，以欢迎太平洋访客，让他们更容易前来探亲或度假。
这些调整包括：第一 ，NZETA 试行安排，持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护照且拥有符合条件的澳大利亚签证者，可经澳大利亚使用 NZETA 入境新西兰，最长停留3个月，但需注意，这是为期12个月的试行政策，且门槛仍在。
第二，访客签证放宽，自去年7月起，太平洋国家公民通过通常可获批2年多次的往返访客签证。第三，线下服务升级。2024年11月，新西兰设立签证申请中心，为萨摩亚公民提供面对面的协助。
第四，电话与审理效率。移民局称，来自萨摩亚、汤加、斐济等地的来电等待时间已明显缩短。过去6个月，太平洋访客签证平均审理时间为8个工作日，快于去年同期。然而，在请愿发起者和支持者来看，这些更多是技术层面的改进，并非制度层面的改变。这也正是这份请愿在政治上的真正意义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这份请愿书虽然是在国会场地提交，并由温斯顿·米德斯出面接收，但这并不等同于由他个人决定是否通过，更不意味着政策已经板上钉钉。它所代表的是议题正式进入权力核心视野的一次入局。
对太平洋社区而言，这是一次关于尊严与平等的集体发声。对政府而言，这是对现有移民制度边界的再度审视。而对新西兰优先党来说，这也很可能是一块正在形成的政治票仓。
下面来关注极端天气影响。上周五起，新西兰北岛大部分地区迎来了强降雨天气。上月已遭严重洪灾和山体滑坡的东部地区再次被列入重点预警范围。新西兰气象局警告，本轮降雨强度大，范围广，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怡保河的地质条件使山体滑坡风险显著升高。
自上周五下午6时起，丰盛湾所属奥波迪吉以东地区、泰拉维迪所属托拉加湾以北地区进入橙色大警大雨警报。上述区域累积降雨量可达100毫米，局部地区或高达150毫米。气象局表示，警报升级为红色的可能性较低。
气象局警告，周六上午可能出现短时降降雨或雷暴，风值雨强或达到每小时25至40毫米，支流及主干河道水位可能迅速上涨，地表洪水、山体滑坡及道路通行困难的风险较高。
自上周五上午9时起，北地大区、奥克兰、克罗曼德尔以及怀卡托进入黄色暴雨预警，降雨带将于中午前后向南推进。下午3时起，马纳瓦图、塔拉鲁阿区及霍克斯湾也进入预警范围，首都惠灵顿并未列入预警。
陶朗加市议会发出明确警示，当地预计自周五中午起出现强降雨或者阵雨，并可能伴有雷暴。由于过去数周持续降雨， 同样，水分已饱和，发生山体滑坡的概率显著增高。议会呼吁居民，一旦发现地面移位或新的滑坡迹象，应立即撤离，无需等待官方指令。
上月，蒙特蒙阿努伊山脚发生致命山体滑坡，造成六人遇难。同月，在迎宾湾另一起滑坡中，两人不幸丧生。目前，蒙特蒙阿努伊山体仍存在40处滑坡点。最新地质监测显示，部分地段土地仍不稳定。
作为预防措施，唐朗加市议会本周五上午8时起，对亚当斯大道实施临时封路，封闭路段为飞行员湾至蒙格努伊路段环岛之间。议会表示，此决定基于岩土工程地质专业建议，旨在应对周五至周六降雨可能引发的风险。道路将维持封闭，直至降雨结束，并经专家确认安全后方可重新开放。亚当斯大道商铺一侧的人行道保持开放，以尽量减小对商户的影响。
新西兰消防与应急局已向泰阿维蒂及克罗曼德尔地区预支2支城市搜索与救援队，配备无人机及救援装备，以支援当地社区应对即将到来的恶劣天气。当局呼吁公众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气象及民防最新动态。
下面来关注国际组织呼吁新西兰重视腐败。新西兰以低腐败著称的国际声誉正在持续受到侵蚀。根据全球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最新发布的腐败感指数，新西兰的得分较去年下降2分。尽管如此，新西兰仍与挪威并列全球第4，排名仅次于丹麦、芬兰和新加坡。
我们曾经位居世界第一，但过去4年持续下滑，总体跌幅约10%。透明国际新西兰主席安妮·托利表示，感觉就像车轮有点松动了，这对我们的民主来说非常危险。
托利指出，当前主要的担忧集中在选举舞弊指控、政治游说透明度不足以及政治现金监管缺失等方面。此外，贿赂、欺诈和滥用公款等案件是否得到有效起诉，也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声誉。
强大的民主制度应当让民众对其充满信心，并愿意积极参与。托利透露，透明国际在去年指数发布后曾与政府会面，并特别提到，当新加坡超越新西兰时，这应成为一次警醒。我们有些自满，总以为人人都会守规矩，但现实并非如此。
透明国际的担忧也体现在本周二由严重欺诈办公室牵头发布的反腐特别工作组试点报告中。该报告评估了公共机构中欺诈和腐败问题的规模，以及机构在识别和预防此类行为方面的能力。
报告明确指出，由于多种因素，内部欺诈和腐败案件几乎可以肯定存在低报现象，问题的真实规模仍不明确。透明国际新西兰主席托利认为，这份报告凸显了制定全国性反腐败战略的紧迫性。对于一个依赖全球贸易关系的小型国家而言，维护声誉至关重要。全球对黑钱问题更加警惕，我们都更关注，确保投资和贸易对象拥有健全的制度来防止这些行为。
托利还指出，在游说行为监管方面，新西兰已明显落后于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甚至美国。公众希望知道谁在为政党提供资金，谁可能在幕后操控，他们想知道谁能接近权力核心。他表示，此次排名下滑应促使更多新西兰人意识到，腐败问题并非遥远或不存在，而是真实发生在身边，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对。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报告揭示新西兰社会隐忧。新西兰救世军最新发布的年度国家状况报告描绘了一幅复杂的社会图景。一方面， 整体暴力犯罪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家庭伤害事件却攀升至多年来的高点，同时儿童物质贫困问题持续恶化。这份基于警方、司法部等多方权威数据的报告，揭示了新西兰在公共安全与社会福祉领域面临的挑战与进展。
报告显示，在截止2025年8月的12个月内，约有14.7万新西兰人遭遇暴力犯罪，这一数字较前一年估算的约20万人有明显下降，反映出积极的改善趋势。这种改善主要归功于非性侵袭击和抢劫案件的大幅减少，此类案件的受害者人数从10.8万人下降至8.1万人，创下了该统计系列的历史最低水平。
报告分析认为，近期犯罪率的整体回落部分原因在于高风险城市地区加强了前线警力部署，以及非家庭暴力案件的显著减少，性侵案件数量也有所下降，但降幅相对较小。与整体趋势背道而驰的是家庭暴力相关数据。报告发现，家庭伤害相关指控数量增加了3.9%，而警方签发的安全令数量更是上升了9.7%。2025年，警方更签发了27,077份安全令，高于2024年的24,676份。
报告指出，警方安全令签发量的持续上升，反映了执法机构正在转向更具前瞻性的工作方式和更早期的干预策略，旨在潜在的家庭暴力升级前提供保护。尽管如此，家庭伤害水平已达到2018年以来的最高峰，凸显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严峻性。
在儿童福祉方面，最新的数据显示情况进一步恶化，处于物质匮乏状态的儿童人数从2023年的14.4万人增加至2024年的15.6万人，表明更多家庭难以负担基本生活必需品。在毒品与酒驾方面，报告带来了部分积极信息，整体毒品使用率有所下降，酒驾指控人数也小幅减少了2%。尽管警方在2025年进行了422万次酒精呼气检测，高于2024年的358万次，然而可卡因的使用率仍然居高不下。2025年，全国有2.4%的人口使用过可卡因，虽然略低于2024年的2.5%，但仍是2022年水平的2倍。这一趋势值得持续关注。
相关部门的这份报告综合指出，新西兰社会在遏制公共场合暴力犯罪方面取得了可量化的进展，警务策略的调整似乎初见成效。然而，家庭暴力和儿童贫困这两大深层社会问题仍在加剧，它们往往发生在紧闭的家门之后，更需要系统性的社会支持、经济援助和专项干预。可卡因使用率的持续高位也暗示了毒品市场与成瘾问题的复杂性。这些数据共同呼吁政策制定者与社会服务机构采取更有针对性、更协调的行动，以应对不同领域交织的挑战。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新西兰留学市场变化。新西兰的留学市场正显现出复杂的变化图景。尽管总体人数已从疫情的打击中强劲复苏，并攀升至历史同期新高，但海外学生的构成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调整。更年轻的学生大量涌入中小学，而传统的高等教育留学生规模却未能恢复往日水平。
新西兰商业创新与就业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底，新西兰境内持学生签证的海外学生总数达到76,215人，这一数字较2025年1月增长了13.3%，并且是 MBIE 自2016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1月份的最高纪录。
然而，总人数的增长掩盖了内部结构的重大变化。 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19岁及以下的学龄学生。与此同时，20岁及以上的留学生人数相较于过往的高点却出现了显著下滑，这意味着更多的海外学生选择入读新西兰的中学，而选择进入大学、理工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则在减少。
实际上，这种低龄化趋势由来已久。数据显示，在201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19岁以下学生人数持续增长至2020年，而20岁及以上群体则呈现缓慢但持续的下降。在2020年初，学龄国际学生人数首次超过了高等教育阶段的国际学生，然后受新冠疫情影响和边境限制，两类学生人数在2021至2022年间均大幅下滑，其中年长学生群体的降幅更为剧烈。
尽管自2023年以来，两类学生人数都开始恢复并呈现季节性波动，但学龄学生的恢复速度明显快于高等教育学生。今年一月，学龄国际学生人数创下同期新高，相比之下，20岁及以上的国际学生人数仍比2016年1月的峰值低了43%。
留学结构的变化是国际家庭基于多种因素综合权衡的结果。新西兰因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明确的移民留学政策，在全球留学市场变动中对寻求确定性的家庭构成了吸引力，尤其对于低龄留学群体，新西兰是全球首个发布对国际学生指导与照顾之行业规则的国家，其安全性备受家长认可。
此外，允许家长陪读、中小学教育质量高且性价比突出，以及其国家教育成就证书被全球广泛认可，便于学生未来衔接新西兰、澳大利亚乃至世界其他名校，都是重要的吸引力。
留学生构成的这种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低学龄国际学生通常选择寄宿学校或与亲友同住，而年长的留学生则对高校周边的租赁住房市场有着显著影响，尤其是对公寓和合租住房的需求。此外，年长学生是餐饮、酒吧、咖啡馆及娱乐行业的重要消费群体，他们人数的持续低迷可能会对这些服务业态造成冲击。
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而言，这更是一个直接挑战。虽然新西兰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相比疫情低谷时期已大幅回升，但如何吸引并恢复更读高等学位的年长学生规模，尤其是吸引那些从事前沿研究的硕士和博士人才，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目前新西兰正努力吸引国际学生，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4月共有63610名国际学生注册入学，同比增长16%，其中中国是最大生源国，占总数的36%。新西兰教育国际推广局的数据也显示，其留学签证获批率高达95%。
然而，要全面恢复留学产业的活力，特别是高附加值的高等教育部分，新西兰仍需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竞争，并持续加强其在教育质量、科研投入以及为留学生提供的毕业后发展路径等方面的吸引力。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新西兰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最新移民与旅游数据显示，新西兰经济正在从深冬中缓慢走出。尽管年度净移民增量降至除疫情期间外的12年最低点，但月度趋势已明显回暖。
与此同时，海外游客年度入境人数自2020年3月以来首次突破350万大关。ASB 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马克·史密斯表示，毫无疑问，今天的移民和旅游数据表明，新西兰经济正在逐步恢复活力，并开始进入更顺畅的运行状态。
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的年度初步净移民增量为14200人，高于截止11月年度的11799人，但仍较2024年同期减少9600人。除2021年边境基本关闭外，这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小年度净移民增幅，与2023年10月创纪录的135500人峰值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经济学家强调，不应被年度总量的含义遮蔽回暖的地气。如果忽略月度波动，从趋势来看，净移民流入正在增强。他指出，过去3个月的年化净流入已升至25000人，创下18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这正在朝着支撑整体经济增长的正确方向发展。
数据背后的结构变化尤为关键。2025年新西兰公民离境人数为66300人，低于2024年的67200人，这是自2020年以来首次出现全年离境人数下降，其中约61%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公民净离境人数降至40000人，而一年前为43700人。
与此同时，非新西兰公民入境人数自2024年初的平台期后再度回升，2025年全年共有107800人抵达新西兰。尽管这些数据波动性一向较大，但趋势已经发生转向。经济学家表示，这一变化反映了新西兰经济前景在2026年将有所改善，同时也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改善。
与移民数据形成呼应的是旅游业的强劲复苏。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的年度，新西兰海外游客到访总数达到351万人，较截止2024年12月年度增加195600人，增长6%。这是自2020年3月结束的年度以来，年度海外游客人数首次突破350万。
国际旅行发言人布莱恩·唐斯表示，这是新西兰旅游业复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补充说，2025年海外游客增长的同时，飞往新西兰的航班数量也比2024年增加了4%。从科研国看，澳大利亚仍居首位。入境人数较2024年增加136500人，增幅10%。美国四支增加150200人，中国位列第三，增加130300人。值得注意的是，新西兰自2025年11月起，对持有有效澳大利亚签证的中国旅客实施电子旅行证便利化政策，3个月内已超过47000份申请。85%的受访中国游客表示，该政策是其选择新西兰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学家史密斯表示，入境旅游行业看起来正在加速运转。他指出，虽然年度游客增长中超过80%来自澳大利亚，但新西兰元走弱预计将进一步推动游客在新西兰的消费。ASB 银行此前报告指出，较低的汇率正在支持出口条件。新西兰经济在经历了比预期更艰难的2025年后，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移动。
与此同时，新西兰元贬值也意味着新西兰人出国旅行成本上升。ASB 银行分析，这可能促使更多本地居民选择国内度假，从而为本地旅游业带来额外支撑。不过，业界也提醒，尽管复苏信号清晰，但经济仍面临多重逆风，失业率处于9年高位5.4%，生活成本较疫情前高出约30%，家庭消费仍保持谨慎。
如果说2023年的移民峰值是疫情后报复性行动的盛宴，那么2025年的数据则是回归常态后的体检报告。公民流失仍在继续，但速度放缓。非居民回流正在加速，趋势确立，旅游业已恢复90%功力。 科研结构更趋多元，经济学家史密斯总结道，我们正在从直学走向造学。2026年的新西兰经济或许不再有奇迹般的反弹，但正在累积真正可持续的动能。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怀卡托华人之声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在播音，我是主持人萱萱。又到了今天读书这个小栏目的时间，每期与您分享值得阅读的好书好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来一点文化加餐。听着我们背景音乐当中啊，还是蛮喜庆的，对啊，这种感觉呢，对我们的龙年春节还在进行当中，要不说呢，还没过正月十五啊，这年呢还没过完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分享在不同的书籍当中关于春节的记载。说盘龙馒头压碎果子，这呀是来自于尹永文的明清饮食。时俗的变化呢，表明时俗是有规律的，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这个时俗基本上呢是已经固定下来。春节前的一二十天，市场上啊就开始卖巨馒。什么是巨馒呢？巨大的馒头，对呀，用面粉呢做馒头蒸成龙的形状，这是一圈一圈蜿蜒于上。上面呢当然了还有点缀着用面食做的像明珠啊珠宝啊，都取上各种各样的美名，取一个吉祥吉利的意思，叫做盘龙馒头。腊月的25呢要用红豆做粥啊，家里的大大小小的都要吃一些，就连呢养的宠物啊像猫啊狗啊都要吃一口，说这叫口述粥，为的是避瘟气，或者是要吃一些豆渣等等都能免罪过。除夕之夜呢当然是家庭呢举家举行宴会，老少皆宜共吃年夜饭。年夜饭呢又叫做合家欢，这当中呢有一道菜呢是用风干的茄蒂杂果做菜，大家下筷子的时候呢先吃这道，这个叫安乐菜。还有的呢放上橘子荔枝在枕头边上啊，这个就寝的时候吃，说这叫压碎果子。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曹雪芹的《红楼梦》当中记载着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红楼梦》中啊，贾敬贾贺等啊领着孩子们进来，贾母笑道，一年家难为你们，不行礼吧。说归这样说，给老祖宗行礼还是少不了的。左右两旁呢都摆下了椅子。接下来呢，对，行礼完毕之后呢还要撒着这个压岁钱呢、荷包啊，之后呢再摆上合欢宴。男东女西大家都落座，再现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这时候呢啊，我们说老祖宗呢贾母是起身要进房间里去更衣，这时候呢大家再散去。 当天晚上呢，各处的佛堂灶王前呢都要焚香上供。贾宝玉的妈妈王夫人正在房内呢设着天地纸马相供，大观园的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两溜高照啊，所以说呢处处都是有路灯的。上下人等呢都打扮得花团锦簇，这一夜可是人声嘈杂，好不热闹。笑语喧哗，再加上爆竹起火，真是络绎不绝。一直到次日的五谷，宝玉的妈妈王夫人呢和凤姐是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这只喝酒吃饭似乎一连忙了七八天才算结束。刚刚忙过这一阵呢，元宵节又将近了，像我刚才说的是吧，正月十五还没到呢。荣宁二府呢皆是张灯结彩。到了正月的十一，贾贺呢邀请自己的母亲，次日呢是贾珍又请母亲。哦，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一个现代的作品，来自王丹，这本书叫《北京味道》。这当中提到了叫米粉肉，在古代的帝都呢，一些管理监狱的官员，甚至放囚犯回家与家人团圆过年，由此可见这个团圆饭是何等的重要。现在人们呢，大多数选择在酒楼里吃年夜饭，离春节还有半年的时间啊，各家酒楼就打出了预定年夜饭的广告。顾客们会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酒楼，甚至会呢，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里再结束用餐，可能人家下一桌啊就来了。记忆里的除夕夜呢，最为盼望和重要的莫过于在温暖的家里，大家围坐在桌前，没有山珍海味，但是呢，都是要么是父母，要么是公婆，做了几十年的很家常又很北京的团圆饭。年夜饭呢，是传统的固守，同时呢，又流淌在舌尖之上。这一晚是每个家庭重要的时刻，大家按照长幼顺序啊，纷纷的落座，一家之主呢，终于从一年的忙碌中停歇下来，被儿女们簇拥着坐在餐桌前，满脸含笑，感受着血缘亲情的凝聚力。我们说啊，要不同形状啊，高矮不一的桌子拼成一张大桌，反而显得是格外气派。过去呢，老北京的年夜饭讲究个四四见底，就是这筵席啊，有四个凉菜、四个热炒、四个肉菜、四个汤来组成，讨一个四平八稳的吉祥寓意。具体到各家呢，这菜品呢是不一定的，各有各的变化，但是有几个哈、还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苏鲫鱼啊，芥末墩儿啊，热菜当中的就是这个米粉肉、扣肉、四喜丸子、红烧鱼、木樨肉、糖醋排骨、栗子炖鸡、什锦火锅等等。这当中呢，说起红烧鱼啊，所有中国人的年夜饭上，桌子上一定有一道鱼，代表着年年有余。那什锦火锅呢，是代表着生活红红火火。除夕年夜饭上少不了那一道菜，我们说的米粉肉。北京的米粉肉和南方的粉蒸肉略有不同。北京人呢，每家人制作这个米粉肉啊，还各有绝技。一碗酱香突出的米粉肉，制作起来可并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充分泡发的大米， 啊，还要再沥干水分，再碾碎，然后呢放入锅中炒成金黄色来备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薄片儿，与甜面酱、花椒粉、味精、白糖、细盐、料酒、葱姜香油拌匀，还有腌制上半天的功夫。晾凉了的米粉与五花肉充分融合在一起，每一片呢啊，均匀地被包裹在细碎的米粉之中。肉皮儿啊，朝向碗底，层层地码放起来，再进入笼屉旺火蒸一个半小时。哟，这可得些时候了。大锅大碗竹笼旺火蒸出来，这热气逼人的米粉肉，揭开笼盖，浓浓白雾裹着稻米和猪肉的香气扑面而来。接下来啊，真是拨云见日一般，无论怎样的心情都顿时霞光万丈，没有人有抵抗之力。至今呢，有些老北京人呢，还把春节制作米粉肉成功与否看作是头等大事，甚至呀，这个关乎过节的心情呢，啊，这道菜吃得顺不顺口啊。北京呢，素有春节期间动火的忌讳，那是因为啊，家里人口多，每天招待亲朋好友的需要啊。而这个米粉肉啊，真的是肥而不腻，嫩而不糜，甜咸适口，又回味无穷，当然就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菜品。哦，接下来看啊，我们这个作品呢叫《燕京碎食记》，作者是富察敦崇。富察敦崇呢，在这篇书当中啊，他记载着金银米啊，京师呢在除夕，也就是三十晚上，清晨皇上呢要升殿受贺，接下来之后呢还要拜官年等等，九江罗列，灯烛辉煌，此时呢更不要忘记要列案焚香接神下界。到了晚上呢就已经晚上了，只能是合衣少卧，稍稍的休息啊。这时候呢旭日当窗，爆竹在耳，家人要叩贺，相互拜年，真的是喜气盈庭。除夕呢，自门户至大门，凡是能行走到的地方呢，都要撒芝麻节儿。而这金银米啊，说的是年饭，用金银米为之，插上松柏枝，再缀以金钱、枣、栗子、龙眼、香枝。要到破五之后方始去之啊，这果然是皇家的消费啊。我们分享了不少哈，不同书籍当中关于春节的记载，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之后啊，是不是听饿了哟啊。说呢，我们的节目是有温度的，有温度，会思考，爱生活。以上就是本期的今天读书，我们天天读书，我是欣欣，这里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中共中央、国务院2月1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26年春节团拜会，
习近平发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
习近平向第39届非洲联盟峰会致贺电。
李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供水条例。李强在应急管理部检查指导春节期间有关工作时强调，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春运春节服务保障工作。
中央财政统筹安排12.5亿元积极支持冬小麦促弱转壮。
财政部等3部门出台15-5期间种子种源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市场监管总局13日约谈阿里巴巴、抖音、百度、腾讯、京东、美团、淘宝闪购等平台企业，要求杜绝各种形式的内卷式竞争。
2月14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35万人次。
我国启动2026年度沿海港口航道图测绘。
北京发布2026年首批城市攻新计划项目清单。
京建高铁兰建段开通运营，金华实现线线通高铁，浙江中部再添动脉。
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征集定点零售药店药品阴阳价格违规问题线索。
四川电网2项500千伏工程春节前顺利投运。
甘肃调整全省耕地开耕费收费标准。
25个车站10趟列车，东北环线雪具便利行扩围。
最高气温冲破0摄氏度，哈尔滨街头18米高雪王、鸡王雪雕被拆除，工作人员表示融化可能产生安全风险。
春节上门喂猫需求激增，杭州95后女生9天接了100多单。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央行等4部门发文，建立常态化金融支持机制，助力防止返贫致贫和乡村全面振兴。
市场监管总局护航春节舌尖安全开展专项活动。
平稳开局，开年首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7.22万亿元。
共计21家入选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上新。
我国首部综合性电梯安全技术规范公开征求意见。
字节跳动芯片团队将开始规模化招聘，多款云端芯片已量产部署。
豆包上线专家模式，接入豆包大模型 2.0 Pro。
法治方面，广西柳州市委原常委、秘书长高贤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军事方面，拜早年必须有气势，福建舰官兵列队甲板向祖国报道，向全国人民拜年。
中国第6批赴 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开展应急防卫演练。
文体新闻，工信部等五部门消息，鼓励新式茶饮发展，推动茶原料、茶成分向家居、日化、美妆、医药健康等领域延伸应用。
2025年全国网信系统的约谈网站平台5811家。
浙江省政府研究决定多所大学校长调整。
春节期间微信红包发出超40亿次，2月14日当天开放520元大额红包。
截止2月14日17时48分，影片《飞驰人生三》预售总票房突破1亿。
网传谷爱凌将入职硅谷风投公司，本人回应这不是真的。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港澳新闻。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白皮书对香港具有一锤定音的指导意义。
香港入境事务处消息，2025年3.55亿人次出入境香港，创有记录以来新高。
香港廉政公署打击楼宇大维修工程涉嫌贪污，拘捕22人。
台湾新闻，近日台湾无党籍民意代表高金素梅遭法办，多位蓝营民意代表因台立法机构冲突遭起诉。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表示对今日台湾政治现状痛心疾首。
台美关税谈判拍板，民众党批绝不容许黑箱协议丧送台湾未来。
国际方面，王毅2月13日在德国慕尼黑同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法国外交部长巴罗举行三方外长会晤。
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见美国国务卿罗比奥。
2月8日至12日，中美高级别二轨对话第三次会议在美国举办。
日方释放此前被捕的中国渔船船长。
第162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
中方将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巴基斯坦总统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问候。
奥地利总统发表中国农历新年祝词。
特朗普称打算访问委内瑞拉，但还没有决定何时前往。
特朗普表示，泽连斯基必须行动起来，同俄罗斯达成协议。
加州州长吐槽特朗普，80岁的总统跟8岁小孩一样幼稚，我每天都遭到这个人的攻击。
美国政府对哈佛发起新诉讼，要求提供招生数据。
美国两党缠斗不停，国土安全部陷入停摆。
美军称在加勒比海袭击一艘贩毒船，打死3人。
美军宣布完成从叙利亚转移在押伊斯兰国成员至伊拉克。
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生飞机坠毁事故，至少3人死亡。
王仁勋跌出全球富豪榜前10，沃尔玛三兄妹接近。
俄罗斯媒体消息，民调显示78.5%的俄罗斯民众信任普京。
俄称控制四村镇，乌称港口铁路遭袭。
伊军袭击不断，本轮巴以冲突已致加沙72,051人死亡。
以色列军方称不会放弃解除哈马斯武装目标。
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表示，落实加沙治理权过渡，需获得完整行政权力。
加拿大与丹麦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应对特朗普夺岛威胁。
英国将在北大西洋和高北地区部署航母打击群。
当地时间2月13日晚，巴黎凯旋门发生袭警事件，袭击者被击毙。
巴西国家电信局宣布约20亿雷亚尔 5G 频谱拍卖。
金正恩现场指导海外军事作战功勋纪念馆建设工作。
当地时间2月14日上午，日本一架载有51人的客机因故障紧急返航。
尼日尔指责法国策划尼日尔首都机场区域袭击事件。
刚果金总统府消息接受安哥拉提出的停火原则。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一直陪伴您，我是主持人萱萱。光影随行，戏如人生，分享精彩的影视作品，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优秀的纪录片，都会陆陆续续地来装点您的生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先来分享这样一部电影啊，来自刘德华先生。在近期的春节档期当中呢，好电影呢层出不穷，比如像《红毯先生》。《红毯先生》呢是由宁浩导演，编剧呢是刘晓丹、王昂，刘德华先生呢领衔主演。此外呢还有林熙蕾、单立文等等。应该说呢，这是一部喜剧，而算是一种优雅的喜剧。该片讲述了从影40年的香港天王巨星刘伟驰，当然是由刘德华先生来饰演。为了赢得影帝呢，与导演林浩合作拍摄农村题材的影片，因此呢，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也以此展示了娱乐圈呢众生百态的故事，已经在大年初一啊，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了。说起来呢，对这部影片的这个评价啊，真的是忽高忽低呀。可这是为什么呢？当然了，如果有人觉得踩了自己的尾巴了，那肯定是要吱吱叫的，对吧？除夕已经过去呢，在春节档期当中，定档大年初一的影片呢，也是我们说是一一接受了观众们的审阅吧。从预售的票房成绩来看呢，像《飞驰人生二》，还是蛮不错的哈。再比如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一部《红毯先生》，《红毯先生》呢，预计呢，它的预售的成绩是在前5名啊。当然了，和这个《飞驰人生二》以及《热辣滚烫》的名次相比呢，是有些差距的。《红毯先生》的看点呢，在于娱乐圈很多我们叫抓马啊，这个是这个形容词，一些抓马的事件。真的是满足了很多吃瓜群众的好奇心。如果说我们抱着这样一个目的走进影院的话呢，哇，我们发现啊，这部影片比吃瓜是大有乾坤的。红毯先生呢，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商业片，而且是一部爽片。同时呢，导演宁浩想要展示的又是那种属于文艺的优雅喜剧，故事的架构和叙事的结构呢是非常的紧凑的。影片的前期呢，这个阶段让人看着是比较压抑啊，一直是在铺垫铺垫，迎来了最后的一种释放啊，也算是一种典型的哈主角逆袭的剧本。应该说，宁浩导演特别擅长的就是讽刺。应该说直言不讳哈，所以观众朋友们呢觉得该片真的是直言不讳的讽刺了娱乐圈，或者是不局限于娱乐圈的这些乱象哈，特别是讽刺那些自以为是自说自话的人。因为这个导演呢，当然了，导演也是在娱乐圈当中嘛，是吧，所以这个剧情呢真的是真真假假。在观影的同时呢，观众的心中呢也都猜到这个七七八八的成分了哈。电影呢同时也致敬了不少经典的香港电影，邀请了诸多港星出演。表面上看哈，天王巨星在颁奖典礼被人立个扔啊给耍了一把，是让人愤慨。但其实呢，大明星私下呢依旧是被前呼后拥，前面的愤慨呢反而成了讽刺。 在开头啊出场呢，就有很多的香港电影人在影片当中露面了，当中呢还有东成西就的梗，还有霸王别姬的梗。简单来说呢，一个从业四十年脱离科技和普通人生的这样一个不太懂沟通的大明星，为了拿奖再去拍一个农村题材这么接地气的电影，结果可能就是越努力不是越幸运呢、啊、越幸运而是越努力越悲剧的故事。所以呢里面呢不少的梗啊，到了后面填这个坑的时候还填的蛮有意思的。有的观众朋友说呢，看了这部电影觉得这个主角哈、啊、真是又同情他又觉得他活该呀。还有的人感觉是呢，说当大明星真好，哎真好，前呼后拥。说呢一个助理递着水，另一个助理呢是递着杯子吐水。哎呀，好看是好看，嗯，还是有点荒诞。嗯，红毯先生呢其实还有第二面，就是从深层次以小见大的思想。宁浩导演呢就是利用娱乐圈这个典型的万众瞩目的名利场，同时也影射了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想要探讨呢不是表面的这个瓜，而是深层次的理解和沟通嘛。应该说呢在如今的影视圈很少见啊这种讽刺性十足的黑色幽默喜剧。在影片当中呢有一个酒店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哎呀，这个其实这个情节啊非常的巧妙。不沟通的人呢其实和自说自话的机器人啊真的没有什么差别哈、啊、特别像啊在行为方式上。刘德华呢也是啊，这个刘天王呢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刘德华。很惊叹。真的哈，特别是他几次有沉思的样子让人很惊叹。红毯先生这个电影啊其实讲的东西是很大的一个概念，大到可以触及到战争，可是又很小，小到呢可能触及到我们常说的像老百姓说代沟啊，哎这种啊什么豪横啊不理解呀无语啊。嗯，如果说呢是冲着过春节要凑个热闹去看呢，嗯，这不属于热闹的电影啊。我说红毯先生呢是优雅的喜剧电影，真的是很偏文艺，除了宁浩那句优雅的笑。嗯，所以如果是看热闹的观众呢可能就会失望了哈、啊。据说呢影院当中有的观众觉得不够热闹哈、啊、还有离开的。总的来说呢，红毯先生是一部大胆的作品，讽刺了娱乐圈种种不良的现象，又兼顾了深层次现实现象的讨论。影片呢是大家熟悉的宁浩风格黑色幽默题材作品。对于喜欢刘德华还有喜欢宁浩导演的观众来说呢，这部影片呢是他们的首选，你说吧。这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老百姓说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看这部片子呢？嗯，这部分观众说呢，一是出于对刘德华的信任，第二呢也是对导演宁浩的信任。这部红毯先生呢他的色彩呢不再是那么的突兀了，叙事的风格呢也不再是线性的，角色呢由小人物的错综复杂夸张演绎到了顶流的高入云霄和荒诞。所以在电影当中啊，这个天王巨星刘伟驰40年的从影经历啊，一直过着众星捧月高高在上的生活，他早就脱离了普通大众的平凡生活，不食人间烟火了。但是在这场志在必得的影帝之中，他却意外的出局，成了别人的笑料。哎呀，由于不甘心呢被比下去，他决定用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来扳回这个局面。哎呀，这就需要他走下神坛是吧， 走到农村呐、啊。来达到逼真的效果呢，我们这位电影当中的角色呢，就决定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就在体验生活这个环节上啊，真是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比如说在猪圈里，在堵车的时候，还有呢和投资人和导演撕破了脸，拳脚相加。同时呢也不乏一些艳遇啊、邂逅啊，还有网暴等等。一件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都发生了。同时呢也被夸张的演绎了出来。在各类人物的喜笑怒骂之中啊，似乎是一个真实的娱乐圈啊，众生百态就生动地呈现出来了。红毯先生呢是一种寓意，也是一种警示。我们还是希望啊，无论是娱乐圈也好，还是任何一个行业，良性的正面的东西还是多一些比较好。我们宁浩导演想要表达的思想真的是太多的啊，层次也是蛮高的。电影呢毕竟是一个有限的篇幅，所以你有的观众感觉啊，有的观众感觉看完了红毯先生，哎呀，这个心里挺累的，心里说不出啊，有一种压迫感。这也可能正是导演的深远用意之一嘛。红毯先生呢不失为一部佳片，在强手如林的春节档期，想要成为一匹黑马也真的很不容易。其实呢春节档期啊，这个热闹啊搞笑也并非是卖座的必要元素。相反呢，这个微妙的故事，喜剧的冲突更像是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光影随行，戏如人生。我们今天和您分享的是红毯先生。萱萱又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怀卡托华人之声与您常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新华家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茶声音质天声悦动眼神伴你随行。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穿的比赛，七不穿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在。大摇大摆小财，恭喜你发财，要喊得够豪迈，
恭喜发财，
我恭喜你发财，
我恭喜你精彩，
从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
礼多人不怪。 笑口常开，用心把爱去灌溉，明天呢我们更厉害。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出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再来，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出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悉老歌轻哼着，
你身边好运来点点头，福星来眨眨眼，尝一个饺子美美滋滋乐开了笑颜，挂上了红灯笼，贴上了新春联，把快乐做成年夜饭才格外的香甜，一家子情融融，一家人心相连，送一份祝福喜气洋洋，日子红艳艳，
拜新呀，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了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
乐呵呵的一年，甜蜜蜜的一年，想念举起杯，许下一个心愿，为父母敬一杯，为儿女干一杯，祝福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又一年，挂上了红灯笼，贴上了新春联，把快乐做成年夜饭才格外的香甜，一家子情融融，一家人心相连，送一份祝福喜气洋洋，日子红艳艳，
拜新年呀，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了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
新年到笑一笑，提起花盆去看花豹，南端秧歌牛喜花腰，十五龙我唠一唠，新年到笑一笑，幸福幸福来报道，叫上全家男女老少，绽放微笑，
拜新年呀，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了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新年呀，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了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
一年四季岁岁平安，
家家都团
加深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
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话超神音质天神悦动乐神伴你随行。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我现在外地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微信常常在发，其实我更想回家。我买了一双舞鞋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吧，妈妈一定在广场称霸，你就是小区的一朵花。你们就别再催婚了，婚姻大事我从没放下，现在有个不错的姑娘，把照片发你们看看吧。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Yeah.
好的，听众朋友，伴着这样一首优美的难忘今宵，充满年味的音乐啊，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也将告一段落。那在节目的尾声，我们照例和大家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明天周二有风，12到20摄氏度，周三周四晴转多云，12到23摄氏度，周四晴转阵雨，14到23摄氏度，周末都是晴天，14到23摄氏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继续陪伴您。除夕快乐，春节快乐。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